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 Sammy 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6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从飞行轨迹得出的初步的评估显示，击中北约成员国波兰境内的导弹不是那么可能是直接从俄罗斯境内发射。他补充说，有关调查正在继续进行。受到前波兰外交部说，俄罗斯制造的导弹在波兰境内爆炸，导致两个人死亡。但是总统杜达说，目前未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是谁发射了导弹。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拜登，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对媒体说，稍早前他与杜达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通话，之后他又召集正在巴厘岛出席峰会的北约和七国集团成员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紧急会议。拜登说，与会者一致认为会支持波兰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且商讨下一步行动。
We agreed to support Poland'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plosion in rural Poland near the Ukrainian border. And I'm going to make sure we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happened.
波兰是北约成员国，按照北约的宪章，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拜登和其他北约官员多次声言会捍卫北约成员国每一寸领土。在星期二较早时候，媒体报道说，北约成员国波兰发生爆炸，而且这个爆炸是由俄罗斯导弹造成，而俄罗斯国防部就否认与爆炸有任何关联。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较早前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们知道媒体报道说，两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波兰境内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个地点。他可以跟大家说，他们目前是没有任何信息来证实这些报道，正在进一步调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米利上将是计划星期三在五角大楼主持乌克兰防卫联络小组视讯会议。世界最大的19个国家以及欧盟的领导人星期三发表一份 G20 集团共同声明，以最强烈的方式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深表惋惜，要求莫斯科无条件撤军，并且说国际法必须得到坚持，威胁使用核武器就不能够被接受。声明说，虽然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但一些成员持不同的看法。20国集团的成员包括俄罗斯和中国。代表俄罗斯出席峰会的外长拉夫罗夫指责20国集团一些成员将本届峰会政治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会议第一日的讲话当中高调谈世界和平，但是只字不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在普京今年2月下令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北京继续以上不封顶的指导方针保持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中国从未公开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甚至在各种场合不断为莫斯科辩解，指责北约东扩致使俄罗斯感受到威胁。联合国大会上个月已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并且拒绝接受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中国弃权投票。不过在中国同意本届 G20 峰会共同声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深表惋惜之前，已经有迹象显示北京因为他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因此越来越少地公开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 G20 集团是发表共同声明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20国集团各个成员正是走到一起，要求俄罗斯降低缓和冲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在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交谈。路透社引述加拿大政府消息来源说，特鲁多当面向习近平提出了就中国对加拿大内政的干预活动表达严重关注，但是加方并未透露习近平对此的反应。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星期一宣布逮捕一名据称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间谍嫌疑人。加拿大皇家骑警指控35岁的王岳胜在为魁北克水电公司工作期间盗取商业机密，让中国牟利，损及加拿大的经济利益，触犯刑法和资讯安全法当中的间谍罪。此外，加拿大情报机构经过调查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向11位的候选人提供资助和支持， 干预了加拿大2019年举行的联邦选举，而特鲁多在他和加拿大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听取情报机构报告之后，上个星期已经对此事公开表达关注。报道说中国是通过驻多伦多总领馆对特定候选人提供资助，不过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时就此事作回应说中国对加拿大内政不感兴趣。路透社引述加拿大政府消息来源说，特鲁多与习近平仲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北韩近期的一系列挑衅的行动。两位领导人仲强调了即将于今年12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性。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仲透露，特鲁多和习近平都认为继续对话的重要性。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在印尼巴厘岛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敦促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结束北韩通过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进行挑衅的行动。尹锡悦和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的这次会晤持续了25分钟。这次会晤是在北韩持续密集的武器试验引起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时候进行。南韩总统府的声明说，尹锡悦对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进行核弹和导弹测试的挑衅行动，加剧了半岛局势的紧张的程度，是表示担忧。声明引述尹锡悦说，他希望中国作为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和一个邻国，能够发挥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而习近平回应说，中韩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望南韩积极改善与北韩的关系。他和习近平都同意加快两国之间的第二阶段自贸协议谈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此举被视为他试图先下手为强，压了其他共和党人角逐党内提名。但是一些共和党人说，在过去四年的三次重大政治竞选当中，特朗普连败三次，显示他不应该代表共和党人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星期二晚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他的住所作出了参选的宣布。特朗普面对支持者、家人和观看电视转播的美国民众说，两年前他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没多久之后他们将再次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海外香港人组织呼吁英国政府制裁16名香港的高级官员以及警务人员。我们会报道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被控勾结案申请永久终止聆讯。而另外香港律政司就不服较早前的判决，只可以容许黎智英聘请英国的御用大状进行诉讼，而上诉终审法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首相说中国是系统性挑战以及对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级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首相辛伟成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最新的讲法，外界关注是否代表着对中国的立场出现软化。 但是新伟成强调这个新的讲法和包括美国的盟友立场类似，并且说希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捷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首相新伟成在评论英国对华立场时的用语出现变化，由竞选的时候说中国是威胁变为系统性挑战，但他同时又说中国是对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级威胁。在飞往印尼巴厘岛20个集团峰会的飞机上面，新伟成被问到他会不会好像前首相卓伟斯一样承诺将中国定性为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根据政客新闻网站报道，新伟成在回应问题的时候首先形容中国为系统性威胁，然后立即更正说法。新伟成说，我对中国的看法很直接，我认为中国明确地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系统性威胁，一个系统性挑战，并无疑是对我们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级威胁，我会这样讲，这个就是我对中国的看法。新伟成又补充说，但我都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入面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跟对方对话，我们将无法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共同的全球挑战，或者处理俄罗斯和乌克兰。记者其后再次问新伟成会不会定性中国为威胁，他就说他的取态和盟友是高度一致。他说，如果你看美国几星期前出版的国防策略，看他们怎样形容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怎样应付，我想你会看到这个同我的形容十分相似。加拿大和澳洲的策略也都是讲类似的东西。新伟成在巴厘岛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继续重申他就中国的系统性挑战和经济安全威胁的讲法。他又说希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去年公布的综合评估文件，英国将中国定为系统性竞争者。新伟成在今年夏天竞选保守党领袖的时候曾经公开说要将中国定性为头号威胁。如果英国将中国定为威胁，将会是同俄罗斯同级。对华强硬的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对英国电视台 Talk TV 说，新伟成正在放弃他原本的立场。因为批评新疆人权问题而被中国制裁的施智安说，
You know, the way we treat the Chinese diplomats over here, the ones that were beating up the peaceful protesters in Manchester.
我们处理在曼彻斯特殴打和平示威者的中国领事上面，在处理监视中国学生的孔子学院上面，甚至是那些威胁海外中国人回国的中国海外警署，这些都是挑衅性的行为，现在是批评这些威胁的时候。我希望新伟成不会作180度转变，这个会是完全错误，会是姑息中国。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对政客新闻网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很容易采取一个表演式的取态，而不是一个有实质行动的方向。他说，改变对中国的定性会令我们成为五眼联盟里面的异数，这个可能会扰乱我们发展一个更有策略的方向的工作。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执行总监门多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新伟成就降低威胁程度的讲法很可能是刻意设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的说话，英国内部并没有改变对中国看法的迹象。他说，要理解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政策转变，需要观察的是从此以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面有什么新发展。英国国会议员的确视中国为真实的威胁，而上一个尝试淡化这一点的首相约翰逊就被迫羞辱地在华为参与英国关键基建的议题上面后退。新伟成在飞机上面也都被记者问到英国会不会向台湾运送武器。他说，我们正在研究所有这些政策，作为我们更新综合评估的一部分工作。
显然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是不应该有任何单方面改变地位，应该有一个和平解决方法。我们随时准备支持台湾，就好像我们反对中国的侵略一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被还押接近两年，10月1号将会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星期一就作审前的复核。黎智英一方话将以审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同埋不设陪审团为理由申请永久终止聆讯。法庭将会在12月1号开庭当日处理有关的申请。另外，高等法院较早前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抗辩，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庭上个礼拜三就裁定律政司败诉。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律政司已经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74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和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黎智英因为本案和多宗社运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就因为本案被还押超过一年，其中黎智英和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不认罪，案件12月1号将会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星期一即是11月14号作审前复核。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黎智英独自一个人被押解到法庭，他看来精神不足，在犯人栏里面戴上耳机听取聆讯内容，历时大约一个小时的聆讯，全程都有四名身穿制服的惩教署人员包围住他。代表律政司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开庭的时候表示，上诉庭裁定警方可以搜查黎智英手机里面的新闻材料，目前还有大约2500页的 WhatsApp 对话信息需要翻译，初步预计开审前一个星期，即下个星期四11月24号可以完成。据了解，本案有六个人将会以控方特赦证人或者污点证人身份作供，当中部分人正在还押，亦都有前苹果日报员工和市民作证人。代表黎智英一方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表示，控方在开审前七日才提交超过2500页的 WhatsApp 信息、英文翻译等材料，对辩方十分不公平。彭耀雄又表示，黎智英聘请的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将会在这个星期之内抵达香港，他以审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和不设陪审团为理由提出永久终止聆讯。法官李运腾质疑黎智英一方早已经知道相关审讯安排，法官杜丽冰亦都质疑为什么现在才提出相关申请。彭耀雄回应表示，需要时间搜集资料确保理据有可争议之处，就延迟申请向法庭致歉。法庭表示，案件将会如期在12月1号开审，第一日会处理辩方的永久终止聆讯申请，其后会处理理据和法律争议。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永久终止聆讯通常由辩方提出，因为控方如果想终止聆讯比较简单，可以直接撤销控罪。如果法庭接纳辩方的永久终止聆讯申请，结果就是延长，控方不可以再提出控告，但是被告不是一个经审讯之后释放的情况。
结果就是终止聆讯、延长、完事，即是控方没得再告， 咁件事就完，就唔係一個acquittal， 即係唔係一個經審訊後釋放嘅情況，係直情單案件完咗喺度。並冇定罪，並冇任何嘅打完之後脱罪，係冇呢樣嘢嘅，就係完咗就完，突然間完噶啦。咁就個等於好似冇俾人告過咁。如果有保釋金嘅，俾翻佢，佢離開法院。如果佢係例如還押住嘅，就會放；如果佢係喺外邊，即係有擔保嘅話，咁佢就唔需要再去法庭啦。總之所有嘅情況就完曬。呢個就係個永久終止聆訊嘅結果。
萧志文表示，辩方在几个情况之下可以申请永久终止聆讯，包括案件出现滥用程序，令到被告无法获得公平审讯，例如控方延误审讯，或者是审讯继续进行会有违反公义。不过无论辩方提出什么理据，法庭都不会轻易批准永久终止聆讯。
其实控方检控是一个对社会的公义的维持。另一方面调返转头来讲，或者可能比较少人考虑同讲这件事，一个被告如果他是无辜的，他应该有权被带上法庭，在审讯之后获得个清白证明他是无辜的。那所以如果他是无辜的话，调返转头他都有些人都可能想带上法庭的。咁無論如何，一啲如果有重大影響嘅情況嘅話咧，咁帶上法庭去審訊之後，如果佢冇罪被釋放嘅話，其實一個合理嘅做法。咁唔俾個聆訊繼續，其實唔係一個好恰當嘅做法嚟嘅。呢、這個一般嚟講，法庭係唔係一般應該話，所有法庭都會將呢一個終止聆訊作為最後嘅後著。
黎智英案是一个星期之内第二宗辩方申请永久终止聆讯的案件，同样涉及传媒人和机构被控。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母公司和前总编辑钟佩权、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上个星期一即是11月7号在区域法院进行第五日审讯，控方突然提出有六个文件夹、过千页的新文件作为呈堂证据。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表示，同早前作供警员的口供有出入，可能影响辩方的盘问方向，延误审讯，申请永久终止聆讯。其中一名被告林少彤还押超过十个月之后获准保释。萧志文表示，如果是他作为辩方代表律师，控方在开审之后有新的材料加入，作为检控基础，他都会提出反对，因为会对被告构成不公。萧志文又表示，以立场新闻为例，涉及的新材料包括一些未被控方采纳的材料，这些文件在开审之前都应该被辩方知道，在有需要的时候向控方索取。
这个情况在本案里面，即是在立场新闻里面，这些文件的存在都没有让辩方知道的。那就是在辩方话有一啲基础嘅嘢你冇俾我嘅时候，跟住先至第日就拎出嚟话有呢啲文件嘅存在，咁当然唔公道啦。咁所以个情况就系话，所以正正系因为咁样，所以押后，然后申请永久终止聆讯。呢、这个系我明白，所以概念上系啱嘅，相信大家都明白啦。你而家检控，冇话作为检控基础，作为一啲可能检控基础。但是一些可能对辩方有利的文件，我不知道有没有未看过，那当然要让辩方知道。
黎智英是第一位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被告，但不是首宗国安法案件不设陪审团。首宗国安法案件24岁被告唐英杰去年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合共判监禁9年和吊销驾驶执照10年。据香港明报今年7月中报道，唐英杰曾经就案件不设陪审团一事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败诉，他不服裁决提出上诉亦都被驳回。律政司早前向唐英杰发信追讨港币超过73万，即折合超过9万美元的讼费。萧志文表示，用相同理据对不同案件作出相同处理，未必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因为不同的资深大律师可能提出不同的法律观点，因此不能够预计黎智英聘请的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会提出什么理据。
但我點知道天寶雲上去講乜嘢？係啊，咁變咗你又唔可以喺呢個階段太早，即係叫 premature 去話佢呢個申請一定會唔得嘅嚇。即係同樣，甚至你諗下，如果上一次處理錯誤咧，咁法庭唔係代表唔會錯噶嘛？如果法庭錯嘅話，咁個情況就是、如果同一宗案件又冇再上訴處理嘅話，或者冇去另一階段處理，咁咪等新嘅案件嚟將舊嘅或者錯誤嘅情況更正翻。呢、這個所有案都係咁樣噶。
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案件可以不设陪审团的安排，对于法官来讲亦都可能不公道，而短期内有两宗涉及国安法和煽动罪有关的案件，辩方提出永久终止聆讯的申请，可能反映对司法审讯失去信心。
在于不设陪审团这点里面，其实对法官都不公平。原因點解咧？你一定程度上面，你係剝奪咗某定程度上面嘅公眾知情權啊嘛！你所有嘢壓曬落個法官度，咁個法官點去做一個判斷咧？請問，而公眾其實係冇嗰方面嘅噃，咁即係話你現在無論俾或者唔俾，你咪有機會擺咗個法官上台咯。咁其實個法官其實冇諗過呢樣嘢噶嘛，佢點會覺得自己要去承擔一啲所謂政治帶嚟嘅一個法庭後果咧？即係唔係法律係法庭上面嘅後果，或者個公眾觀感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喺呢一連串嘅事件裏面咧，為什麼到現在好似到我聽到好多叫做永久終止聆訊，其實個背後得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覺得唔公平，或者佢對個雙個司法個審訊裏面再冇信心。咁而一定程度上面，特別喺立場案裏面咧，嗰、那個成立性係比較強啲咯。
对于多宗国安法案件，控方都被质疑太迟向辩方提交证据。谭美德认为反映国安法作法治绑。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点会出现咗一个咁情况咁唔理想咧？原因咪就系作法治绑咯。如果你最初嘅时候你唔系即系基于一个有实质嘅嘢，你系动机，即系讲下都唔得嘅吓，咁啊即系甚至乎系只一个宣泄表态都唔得嘅。咁你就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啦。但問題上，你依家既然立咗嘅時候，咁啊牽涉裏面所有嘅人，全部都要去即係要去執法一件事。咁當然，如果係還押嘅人士嘅話，就對佢哋嚟講咧，就相當唔公平啦。原因係點解咧？你就算未揾到證據之前，或者未上庭之前，佢人身自由已經受到限制，咁佢咪已經去俾咗個代價咯？咁但係其實可能佢係唔關事嘅喎。但問題上，你連開案都未有，咁佢到底幾時先望望家鄉咧？呢、這個就唔知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之后，美国有制裁到有关的香港官员，但英国未有跟随。有组织就向英国外相提供名单，要求冻结他们的资产以及拒绝入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个海外香港人组织向英国外交部呈交报告，指控香港政府和警方在处理2019年的大型示威入面侵犯人权，要求英国制裁16名高官和警务人员。松光团队在11月14号在英国国会发表一份74页的报告，多名英国议员出席发布会，包括主持发布会之前被中国制裁的奥尔顿勋爵。报告引述几项2019年示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7月21号白衣人在元朗港铁站殴打市民，警方围攻理工大学等的事件，以及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发展，指控香港警方作大量拘捕，使用过度武力令市民受害。松光团队是由2019年成立的抗争组织揽臭团队分拆出来，主张外国政府制裁香港官员以及推出救生艇政策。有参与当年示威的团队成员 Venus 对美国之音说，现时已经是示威高峰的三周年，希望借这个机会重新检视当年发生的事件。
不少国家美国已经去推行了这个 sanctions 去制裁这个香港官员，我們認為其實英國咧都應該喺呢、這個喺 Minsky Style Sanctions 上邊度喺呢個機會。
全球多國都有實行馬格尼茲基法或者類似嘅法律，授權當地政府去凍結侵犯人權嘅外國官員嘅資產，以及拒絕佢哋入境。
英国有制裁过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中国官员，但是未有制裁香港官员。重光团队建议英国外相就镇压2019年示威制裁多名香港官员，包括现任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重光团队亦都建议制裁多名香港高级警务人员，包括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慧和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三名来自英国的警官亦被点名，他们包括陶辉、庄定贤和薛振廷。在元朗721事件入面，时任元朗区指挥官李伟文、元朗八乡分区指挥官李汉文和元朗助理刑事指挥官尤乃强亦都被列入名单。出席发布会的前香港区议员李轩朗对美国之音说，希望英国作出制裁，阻止涉事的官员和警务人员自由进出英国。
我们一定要当他一个 human rights abuser， 就是当他一个人权的侵犯者来到看待去制裁他们。咁我希望今次Stand with Hong Kong 嘅呢個報告係一個好嘅開端，之後我哋會希望可以香港人會有唔同嘅報告啦，或者係一啲嘅證據啦，呈交俾各國嘅政府，係去到針對現時香港司法界或者係檢察官佢哋一啲濫控、濫告或者重判一啲我哋年輕手足嘅一啲嘅舉動。
金融家布勞德多年来推动马格尼茨基法，去纪念曾经代表他的俄罗斯税务律师马格尼茨基。马格尼茨基和布劳德工作期间揭发俄罗斯官员的贪污，他在2009年被警察拘禁的时候死亡。布劳德在发布会上面称赞重光团队的报告，说推动马格尼茨基立法只是一部分工作，倡议者需要推动政府引用该法去执行制裁。布劳德说，重要的是我们继续给压力政府，发声越大关注就越大，如果政府不引用马格尼茨基法执行制裁，你没方法去司法复核，这个完全由政府决定，唯一令他们使用法例的方法就是去令政府尴尬到一个地步，他们必须要行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即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喺印尼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嘅面对面会谈当中发出警告，话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嘅红线。但是拜登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说，他不认为中国有紧迫的意图侵略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的会面受到了举世瞩目。经过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后，拜登总统在一个记者会上答复了记者关于他是否认为中国是否正在准备，是否在某一个时间点有侵略台湾的企图，以及他对习近平如果采取这种行动发出哪一种的警告的提问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拜登说，他和习近平会面多次，两人在所有的议题上都极为坦白以及是明确。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有紧迫企图要侵略台湾，我亦都表明了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一点都是没有改变，他和我们之前的立场是完全一样，我是表明了我们想要见到海峡两岸议题和平解决，所以他永远不需要走到这一步。我相信他完全理解我的说话，我亦都理解他的说话。拜登在记者会开场的时候只是表明他对习近平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拜登说，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过，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是改变现状，我们致力于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白宫在拜登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发布的声明说， 拜登向习近平表示，美国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是改变现状，全世界都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上面拥有利益。他说他提出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胁迫以及是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的立场，这些行动破坏了台湾海峡以及是更加广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并且危及到全球的繁荣。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官网，在台湾议题上面，习近平对拜登强调了中方的立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另外，除了重新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的中国一贯论点之外，中国的官网还表示，习近平用话中国希望看到并且始终致力于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但是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将拜登多次讲过的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话竞争优势或者压制中国的工具等等的承诺落到实处。台湾政府对拜登在同习近平的会谈当中强调致力于台海稳定是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一的一项声明当中，对拜登在会谈当中表达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没有改变，反对任何一方是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反对中国对台湾采取胁迫以及是日益具侵略性行径的等等的立场，以及拜登利用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场合，再一次公开表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达肯定和诚挚的感谢。在拜登和习近平的会谈之前，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上个周末参加华府台湾同乡会感恩节参会的时候，对美国之音关于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是否能够有助台海降温的问题时候表示，他是期待所有为台海和平努力的互动都能够有助于地区安全稳定。
台海的和平稳定是符合全球大家共同的利益，那所有为台海和平努力的这些相关的活动，台海
和平稳定符合全球大家共同的利益，所有为台海和平努力的相关活动，我们都期待着能够达到对区域安全、区域稳定、对我们的整个区域的繁荣，尤其是在疫情过后，我们整个经济复苏都是需要一个安全稳定以及是同和平的环境里面，我相信这一点是大家共同的利益，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对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讲过美方将会对台湾通报拜登和习近平会谈的内容，他是否预期这个的通报很快会举行，萧美琴表示，照往年的惯例，我们同美方的沟通互动都是非常之紧密，我们亦都会持续这样的一个传统同美方维持非常之密切的沟通。在聚餐会当中，上个星期才是在美国国会改选当中赢得到连任的马里兰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在密切注意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 G20 期间的会谈，他有信心拜登将在台湾议题上面维持他一贯坚定的立场。范霍伦表示，正如大家所知道，作为20国集团峰会的一部分的行程，拜登总统现时已经是预定星期一和习近平主席举行首次的会谈，我们都会密切注意这样的会谈，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将会有如一直以来一样的继续支持台湾反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以及是霸凌，我们亦都必须非常密切的注意这些的会谈，我们有信心即使是拜登总统当然会寻求一些能够合作的领域，但是只要涉及到支持台湾，他会同他的政府直以来一样的肯定，作为反对中国霸凌的一部分努力，意味着确保台湾有对抗任何武力统一行动的自我防卫的能力。拜登总统讲过，即使是在同习近平会面之前一直是对这一点是非常之坚定，所以范霍伦表示他亦都是如此，他在参议院外委会亦是参议院的同仁亦是如此，而且是不分党派的基础上。范霍伦表示，他和其他的国会成员致力于推动台湾政策法， 亦都将会致力于推动，让其中好多嘅涉及到台湾安全防卫嘅条文，尽快响国防授权法下边系通过，以便让台湾取得必要嘅防卫能力，成为一个中国吞不下嘅豪猪。范科伦中提到，习近平在最近的中共二十大当中是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可以确认的他是政策现时就是中国的政策，因此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民主、自由和人权方面的强硬立场，应该让所有关心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的人感到警觉，亦都必须对中国在全球的霸凌行为站出来反抗。
The President Xi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ke a hard line against democracy。
佢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係中國共產黨採取嘅反對民主嘅強硬立場、反對法治嘅強硬立場，以及係反對新聞自由，以及係更多方面嘅強硬立場。我哋響香港見到呢啲，我哋響新疆亦都見到呢啲情況，我哋響西藏亦都見到，我哋見到佢哋喺度欺凌，好似立陶宛以及世界上其他想要同台灣人民有良好關係嘅國家。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只要见到这种的霸凌行为，就必须要站起来对抗他们。在聚餐会之后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讨论当中，美国之音晚与会的民进党驻美办公室主任谭光礼，亦都是前台湾公报主编，亦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韦杰里，亦是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对美中领导人的峰会的预期。谭光礼话：拜登已经讲过，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史无前例的无端的攻击，美国将会协防台湾。这个就是拜登的红线，而习近平的红线就是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可侵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能干预。因此，他认为双方在台湾议题上面仍然会是各自表态，无法解决分歧。韦杰里真系表示，过去两年以来，拜登已经建立了一个联盟。在台湾议题上面多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地区以及全球的重要，因此如果中国武力犯台，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应，而不单止是有美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等都可能有所行动，这个是中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马博丹则是认为，美国官员主动提到了将在美中领导人的会面之后向台湾通报会谈的内容，这个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表态，亦都显示出美方致力于遵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他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低估了他们对台湾的胁迫行为可能带来的反效果，包括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以及是警告各国企业不要到台湾投资，因为台湾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他说现时大家见到的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顶回中国的施压，中国的压力越大，这些国家就越不会顺从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礼拜二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国会控制权的归属在参议院差不多已经笃定是民主党继续获得，但是众议院的归属仍然是未能够确定，几个重要的选举还是胜负难料的。而这个距离投票站关闭已经过去了成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为什么美国选举点票耗时这么久呢？在美国充满悬念的多日等待不是罕见的，通常媒体会最先作出对各场选举结果的判定，他们根据每个郡的选务官员和其他官员的点票以及统计分析。虽然长时间的拖延可能会令到美国选民焦躁不满，也会令到好奇的国际观察人士提出质疑，但是造成点票程序这么长慢的原因可能有几种。首先，美国的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分散的，50个州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规则，有些美国人用机器投票，有些人就用纸质的选票，有些人亲自到场投票，亦有人通过邮寄投票。有选民在投票日当日投票，亦有人会提前投票，很多美国公民利用选票投递箱。多个州的选务官员就呼吁选民对点票要有多些耐性，
但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就表达了不满。卢比奥星期三在他的推特上说，如果佛罗里达州可以在五个钟头内清点750万张选票，为什么有些州需要花几日时间清点不够200万张选票呢？美国人在一般的选票上选择不同职位的多个候选人，选票上会有可能是有公投的议题，这些选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清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邮寄投票就越来越受到欢迎，这个就导致耗时更长，选票可能在选举之后的几日才到达点票站。俄亥俄州和阿拉斯加州会计入那些在十日之后到达的选票。令到问题更加复杂的就是，在美国很多州选务官员甚至不能够提前开始清点邮寄选票。完成整个流程的持久耗时助长了一些阴谋论，尤其是2020年大选之后，当时前总统特朗普创地声称选举被人舞弊，窃取了他的胜算果实。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的那场竞选呢，结果要在四日之后才揭晓。美国东南部的佐治亚州在2020年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该州的第二轮选举就决定着参议院的控制权。今年就正在证明历史有可能会再次重演。由于并没有候选人达到 50% 选票的胜算门槛，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拉菲尔·洛沃克和共和党的挑战者克歇尔·沃克将会在12月6号进行决选。不是一个有着3亿3300万公民的国家组织选举，本身就是一项后勤的挑战。这个过程往往出现一些小插曲的，例如在今年亚利桑那州一个郡的选举机器发生了运作故障，扰乱了投票。部分共和党人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就说这个是舞弊的证据，当局立即是驳回了这个讲法。即使没有技术事故，选举结果亦可能十分接近，就好像星期二选举当中有几场这样。如果候选人之间的选票差距过少，20个州有法律就要求必须要重新点票。在2000年的著名案例当中，时任德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殊和时任副总统民主党人戈尔角逐白宫，整个选举都取决于佛罗里达州一个非常之迟的结果。美国全国上下都是等待了36日那么久的。这一场民主政治困局核心就是布殊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票数差距过于细微，情况引发了一场争议激烈的用手去重新点票，最后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当年的12月作出了有利于布殊的决定。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部分中国国企和网络科技大型公司近日传出了合资开设新公司，官方入股民营互联网企业的消息亦时有所闻。对此分析人士就说，中共正在谋求新版的公司合营 2.0 制，他的手法是不同于当年毛泽东掠夺民间资本的旧制，而是企图由政府主导，举全国之力去打造足以抗衡美国的新经济结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知名短视频平台快手11月初传出完成战略融资，获得官媒北京广播电视台入股 1%。该公司大股东北京华艺汇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仍然持有其余的 99% 的股份。虽然这个消息引发了热议，亦都一度带动了上海 A 股港电板块的应声上扬，但是相关报道在微博以及中国境内网络几乎是全遭删除。快手并非是第一家获得官方资金是注资的网络平台，企业资讯平台天眼查数据显示，另一家的短视频平台抖音早在去年就获得北京市文化发展集团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网投中文科技有限公司入股 1%。 虽然未获两家的民企证实，但外界质疑官方的 1% 持权是为了拥有一票否决权的特殊管理股权。此外，因为大幅扩张而备受瞩目的官方供销总社11月8号亦都传出了入股中国网购巨头苏宁易购 成为了持股 39% 的第一大股东。这个的交易案还推升了苏宁易购股价是连续四日走涨，其中两日涨停死锁。不过苏宁易购11月9号公布澄清，官方注资传闻不属实，各有资金入股民企的传闻期内有字。华尔街日报是早在5月就报道说，中共考虑到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向政府释出 1% 的持股，以便官方能够对民企的内部决策发挥直接的作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该个措施旨在是确保企业遵循政府的总体政策方针，被视为是2021年官方重拳整顿网络科技之后准备适度放宽监管的配套措施。官方除了入股民企之外，还有合资的公司合营的模式。各资背景的电信商中国联通11月2号宣布和网络巨头腾讯合资设立新的公司，以从事内容分发网络以及是边缘计算业务。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显示，这部的合资案早在10月18号获得无条件批准。另外一家的电信巨头中国移动亦都是和茅台以及是京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分别推进了智能酒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智能城市、数字政府等等。一系列的官民资本运作引发的舆论热议，毛泽东时期风行的公司合营是否有了新的 2.0 版。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分析，这些的交易案虽然难排除政治的意涵，但是就联通以及腾讯的合资案来看，公司合营各展所长亦都互蒙其利，倒亦都是无可厚非。
这个业务其实很简单讲，它就是要让你使用者的网速加快，腾讯它需要这样的服务，联通它。
梁舒桓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内容分发网络业务其实是很简单地讲，它就是要让你使用者的网速是加快，腾讯它是需要这样的服务，联通它可以利用这个的合营公司去扩大自己本身在 CDN 的业务范围，它可以再去卖给其他的内容供应商。但是它预期中共以举国体制整顿经济或者是能够解决短期的问题，但是长远来看恐怕是无助于中国和西方市场导向的商业模式竞争，或者是累积科学以及是研发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公司合营救济指的就是1950年代中共建政的初期发动五反运动斗臭，打击私人工商业，以逼得系企业主系因为经营困难而任由政府接收他们的股权或者资产的政治手段。位于台北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士陈永发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下》里面是描述，在这些所谓合营企业当中，中共不单止是取得人事任命、经营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等的大权，更加是要求工人组织工会。针对中大型企业的并购，当时的北京当局曾经形容为是摘苹果，一粒粒是放入这个集体经济的果篮里面，而逐行逐业的改造中小企业的手法则是被称作为是采葡萄。在最后，中共在1956年的1月15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在20多万人的见证以及锣鼓声下宣告中国民营工商业主的阶级死亡。虽然公司合营的概念普遍引发负评，但是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认为新旧公司合营制是恐有差异。台北学者梁舒桓认为，新制采合资开公司代表着官民共掌财务以及营运，过程应符合商业规范而非官方单独的决策，这个同旧制放任官方侵吞民企的资产的本质不同。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的研究员王国臣则是分析说，近期的合资案延续去年的网络反垄断以及是资本无序扩张精神，亦都符合中共所谓的国有企业混和所有制的改革，亦就是说透过国企和民企的融合，意图打造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引导科技业脱虚向实，以追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号召的共同富裕。
王国臣认为习近平是效法毛泽东时代的范例，以带领中国跨越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中国因为制造优势是达到一定收入水准之后，它是因为新增长动能不足而停留在该国经济水准的困境。
中国大陆现在的发展已经到一个瓶颈，不能往它过去习以为常的历史去找。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大陆现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习近平只能往他过去他们以为经常的历史去找，这个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做法。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习近平特别强调新，意思是说我不是完全变成国家主导或者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是国家跟市场的结合。位于台北熟食两岸产业运作的金富资本管理合伙人丁学文则是表示，相较于国际政治的灵活博弈，从经济视角切入才能够准确地掌握中国相关的政策背后的战略思维。他表示，全球近年政经局势骤变，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运作并非是被认定为是最佳的典范，就连美国都开始转向大政府主张，例如美国政府针对半导体或者能源产业已经是制出了补贴，以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商业模式。反观中国，民营互联网企业虽然大幅地扩展，却是衍生贫富不均以及是大型企业涉及的政商勾结等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个就了官民合资的新模式因此而应运而生。丁学文分析，中共推动国进民退、公营合营，终极目标就是要主导国内经济的秩序，以抗衡美国的经济实力。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资本运作架构的对抗，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也正在往大政府的角度走。
丁学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其实是美中两个不同的资本运作架构的对抗，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也都正在往大政府的角度走，所以中国只是利用美国人交给中国的资本运作方式，让国营企业跟民间企业透过合资或者是资本运作的方式，去形成一个在未来十年能够在全球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除了公司合营之外，中共在二十大之后频频出现重回计划经济的迹象，例如官办供销社重新扩张，而且是受到了官媒的推送，或者是各地踊跃开设国营食堂。位于香港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表示，这个系列的新举措都呼应了中国国务院四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未来从大型企业的发展策略到全国物资的供销以及定价，都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影子。由于公司合营制不涉及外资，林和立表示这个符合习近平对内循环的偏好。他说十一月公布的胡润百富榜，跟住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都显示中国富豪的身价正在是缩水，相当引人关注。其中福布斯调查发现，今年上榜的前一百大中国富豪的总财富同比下跌了 39%， 是该个榜单是发布20多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虽然中国富豪财富缩水主因为疫情以及全球经济衰退，但是林和立预测未来公司合营之后，中国恐难再出现亿万富豪，或者顺势达成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的主张。中共若然实施公司合营新制，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乜嘢影响？对此，林和立表示仲有待观察。丁学文真系正面看待，他话新制有美国自由经济的优点，但系冇剥夺民产的缺点，而且用嚟系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不过现时返回到台北曾经在中国经商二十多年的台商廖金章却是持负评，他说中国经济三年来未走出防疫封城、缺电等困境，公司合营新制令到政府扩大介入绝对不可行。
如果行得通了，当时中国就不会财政崩溃了，当时邓小平就不用改革开放。
廖金章对美国章表示，如果行得通，当时中国就不会财政崩溃，邓小平就不需要用改革开放，国企是没有效率，大家是铁饭碗，就是因为这个路已经是走不通，才会改革开放。廖金章曾经是自媒体批评习近平而遭到官场约谈，他今年是返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麦冬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